OK， 好，那我们再等一下看看啊会怎么样。我看啊，我们 Norwich 教会四到六月份的主题是圣灵充满。是圣灵充满。我觉得你们很有远见。上个星期我们我使的教会请了一位牧师从福建厦门到我们中间培训，因为我们教会希望慢慢的转型成为小组的教会。成为小组教会的这个转型的原因，是因为多年以来我们总是做学生事工，那么我们盼望慢慢的我们在社区里面多一些的投入使教会的整个根本慢慢的坚固稳固生长起来。那整个培训大家感觉都非常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大家的反应也非常的热烈。那我在送他去机场的道路上，我就问他说他姓于于牧师，我说于牧师你觉得我们教会你在我们中间一个周末跟我们很多的同工都接触，你觉得我们教会有哪一点不足可以改进的地方？他就跟我讲说应该说你们中间似乎缺了一点灵恩的因素。灵恩的因素，因为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就好像推一个方的轮子的车子，很费劲但是推不动。但是如果圣灵充满，里面就会有恩膏，就会有力量，就会有热情，生命就会生长，教会就会成长。所以这个圣灵的充满，那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说我们都有圣灵，但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的。我今天选的这段经文里面，上帝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说话，你设想一下应该是怎么说的，设想上帝是怎么跟亚伯拉罕说话的，会不会是说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从天上一个声音打雷然后让他明白，还是说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声音告诉他，亚伯拉罕说你要这样做，亚伯拉罕你要这样那样做。你没发现亚伯拉罕的一生中充满了这样上帝对他说话，有没有？亚伯拉罕在后来上帝跟他有很多次的交往，告诉他要做这个，要献以撒，告诉他要离开本族本乡本家，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就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像一个动作，上帝拍拍他的肩，上帝拍他一下，就这个拍一下说这个你要离开本族本乡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叫做这个 Willow Creek 有一个主任牧师叫做 Bill Hybels 他就非常强调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其中有一个环节用他的话叫做 The nudge of the Holy Spirit。 Nudge 就是这样推一推拍一拍，轻轻的一些提醒。其实我们生命中只要你是基督徒都会有这一种 Nudge of the Spirit， 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圣灵给我们的命令，圣灵让我们走。 当我们越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就越充满我们。所以这 nudge of the spirit。 那么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感受到这一种的叫做 nudge of the spirit？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的，只要你是基督徒，真实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圣灵一定是在你里面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种 nudge of the spirit， 圣灵的提醒。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圣灵是有一种属性，有一个属性，就是刚硬的人可以硬过圣灵。如果你硬着景象，如果你里面很刚硬，如果你里面很忙，什么 schedule， 你会发现你现在的 schedule 是不是已经排得满满的，根本不允许圣灵在里面做什么。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上帝圣灵要跟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哎呀，等一等吧，我忙着呢，我太忙了，我公司的 deadline 到了， project 这个一个接着一个，我的孩子待会儿要去这个游泳，然后又要接回来几点钟要做什么哈，我这个都排得满满的，以至于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留给圣灵。所以一个是特别忙，另外一个是我们里面很刚硬。这个现在年轻人流行一句话，现在年轻人流行一句话叫做什么？我的青春我做主，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生命我做主，我的世界我做主。当你都做主的时候，那主去哪里了呢？那主就得被你圣灵就被你关在一间黑屋子里面去了，然后他跟你讲啊，跟你说啊，你就听不见。听不见怎么办？哎呀，有时候通过医生跟你说就很麻烦了，有时候通过警察跟你说就很麻烦了。圣灵就像一个母亲一样，慈母的心肠，圣灵非常像一个母亲，慈母的心肠，他为了你好啊，反复的跟你唠叨啊，你就是不听啊，你可以不听啊，可以违背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里面太忙了，因为我们太硬了。你知道基督徒跟无神论者差别在哪里？无神论者很硬，硬到一个地步，上帝跟他说话他听不见，哪里有神？没有神，因为他跟上帝关系断了。但是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呀？柔和谦卑的人，柔和谦卑就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一个人，听到圣灵的这样的推他派他。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所以回去要操练啊，要来聆听圣灵的声音。上帝创造你，创造我，一定是有一个旨意，一定是有一个计划，一定有个使命。在神学的术语叫做 providence， providence 中文翻成命定。你有没有进入你的命定？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有的时候也很急功近利，今天信主明天就要见果效。亚伯拉罕信主很多年，你会发现他跟上帝这样一个同行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上帝一点点的磨塑他，一点点的带他。我们这边的文化是很快的， 总统四年一选，八年就满了，过了八年就审美疲劳了，没有耐心的。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十年，75岁的时候说你要生一个孩子，等着等着，十年没有生，15年没有生，到后来上帝说你要生，再要跟他说的时候他就笑了。为什么笑？不可能啊。这是什么？没有耐心。所以信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成分是耐心。所以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乡、父家，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第一个是要怎么样？听见圣灵的声音，里面要有柔和谦卑。千万不要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活的和无神论者没有任何两样，因为我们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空间，没有任何的果效。你想想你生命中有哪一件事情是因为听到圣灵的声音，因为顺服圣灵的声音，顺服上帝的话语去做了，然后慢慢成功的？上帝的话语在你里面，你听了上帝的话语在你生命中的结果占多少的比重？在你的生命中占多少比重？还是说我信主前是这样，信主以后也是一样，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改变的信仰，那是虚假的信仰；没有果效的信仰，不结果子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上帝带领亚伯拉罕，你会发现亚伯拉罕整个的生命全部都变化了，是不是？亚伯拉罕整个的生命都变化了，离开了他所住的地方，跟着上帝走。哦，你知道这个跟着上帝走，跟着圣灵走是需要很大信心的。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说，这个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他要到美国来读书之前，他就知道去哪个学校，他就知道要在哪租房子，他就知道这个附近的街都叫什么名字，因为有 Google Earth 嘛，是吧？什么都查得清清楚楚。但是在那个时代，上帝带领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哦，这是一种失控的危险呢。原来做基督徒是一种很需要勇气的，信靠是把自己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顺从圣灵的带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你越想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把自己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顺着圣灵的去做，我们生命就失控了。离开熟悉的家人，离开自己的文化，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还不知道。上帝说，我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下一步知道就可以了。我们现代人不满足啊，这个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太难了。我们都是聪明人，举一要反三，这个下一步就像下棋一样，下一步要预算到后面10步，我们才可以有一点点的平安。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方式好像没有平安，而且要信心不仅仅是在头脑里面的，也不只是在心里的，是要在什么地方？脚。亚伯拉，上帝跟亚伯拉说，你走啊，要跟着我走啊。脚的意思是什么？是行动，是行走，是跟着走。走的话会带来怎么样？带来你身体的 location 的变化也会带来什么？带来你属灵的状况的变化。当我们跟着上帝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一点一点的来成长。你看亚伯拉罕就是这么成长的。亚伯拉罕这个图，你看亚伯拉罕信心成长的图，这个图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经常教叫什么图？你想想看这个图，你想一想看怎么样会出现这样的曲线。 Stock market、我们这个姐妹肯定是有很多这个喜欢炒有炒股的经验。 Stock market 是，但 Stock market 有时候 plum 下去会不会？会的哈。但是呢，这个图应该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这样走的。这个图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神学教授就形容亚伯拉罕信心的道路轨迹，也是我们信心的轨迹，叫做什么呢？就一个人拿着一个悠悠球，在平地上走呢，它就是这样，一直这样一个曲线波，对不对？然后呢，它是往上走，在爬台阶，信心的台阶，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上爬，然后它会有高有低，有高有低。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高有低？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有高有低？都是这样的啦，都是这样，有胜利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有高有低。但是当你顺着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你发现整个的大的趋势你是在往上走，这样的，就是拿着一个悠悠球，然后呢爬楼梯，这样的一个轨迹。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悠悠球的这个过程。首先第一个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第一个是什么？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声音，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离开本族本乡，遵着神的旨意起行。起行的时候还不知道哪里去，但是他知道呼召他的是谁，带领他的是谁。所以你看见吾尔那个地方，其实信心的一个高点起行。但是呢，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开始行动的时候，他有没有完全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做？没有的，他拖泥带水的，他带了他的父亲，带了他的侄子，带了他的这些家人啊。上帝跟他说什么？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乡本家。哎呀，对犹太人来说太难了，对中国人来说也很难啊，好像有违孝道。但是这是上帝的旨意哦，我相信如果亚伯拉罕遵着上帝的旨意去做，上帝会照顾他的家里人。但是上帝当时亚伯拉罕遵循上帝的旨意时候是拖泥带水的去遵循的。所以他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呢？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哈兰，是不是？到哈兰那个地方，是哈兰那个地方离应许之地大概还有一半的距离啊。然后在那个地方，他的父亲拿赫就过世在那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你会发现他遵从上帝的旨意，他是有信心在走，但是怎么样，是慢慢的啊，这个拖泥带水的在往前走啊。然后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高峰是当他的父亲过世以后，他继续往迦南去。到了迦南，上帝与他立约，亚伯拉罕筑坛敬拜神，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筑坛都敬拜主。然后到了迦南以后，你会发现后来怎么样，上帝让他留在迦南，但是他信心软弱，因为环境，看到周围的环境饥荒，所以他就到埃及。埃及做了什么事情啊？这个我们读圣经读过创世纪的都知道啊，他把自己的妻子撒来啊，这个自称是妹妹，然后被这个法老接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往下走。所以你发现在跟随上帝的时候，信心也会起起伏伏的。然后在创世纪 十三章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开始信心又到一个高峰，上帝让他巡视整个应许之地，但是呢随即又软弱了。十五章他又软弱了，因为他还没有子嗣，所以想要立他的老仆人以利以谢作为继承人。然后在十六章六节那个地方又有一个高峰，上帝再次赐应许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就信神的应许，这就算为他的，这是他的一个高峰。但是呢很快又软弱了，又听了谁的话？听了他妻子撒来的话，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到了十七章又有一个高峰，生以实玛利十三年之后，上帝重申应许说你要生一个孩子，让他在家里面行割礼。然后接下来又有这样一个，在十七章十七到十八节那个地方又开始有一个低谷啊。上帝应许他要生孩子的时候，亚伯拉罕笑了，撒来也笑了，所以生出来的孩子就叫笑，叫以撒。然后后来这个又出现亚比弥勒的事情啊，又是跟埃及这个法老王宫里差不多的那个事情。所以你发现亚伯拉罕生命成长你说很快吗？同一个错他犯了两次，而且是前后相差多少年知道吗？20年。所以很多时候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信心成长的道路上觉得很慢，是上帝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这个信心的一个过程。然后以撒出生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高峰，然后到后来亚伯拉罕信心最高峰的地方是在哪里？最高峰的地方是在献以撒的这个过程中间。所以你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实际上也是有这样一个跟随上帝的这样一个信心起起伏伏，但是总体是在上升往前走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顺服圣灵的带领是不太容易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的起起伏伏。那么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事实上跟亚伯拉罕处在一个不同的救赎的历史的阶段。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是在救赎的那一端远远的望见上帝，对不对？望见上帝，望见这个基督的应许啊。这个上帝向亚伯拉罕传福音，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上帝向亚伯拉罕传福音是通过什么传？是通过一个 drama， 通过一个 skit 让他献以撒啊。那个我在大概几年前跟大家讲过。那么对我们来说啊，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节？今天应该是中之节，对不对啊？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个日子。然后下个星期就是Good Friday 受难节，然后复活节。我们是在基督复活之后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境地。大家知道在基督复活之后的属灵境地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如果你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位分，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时代，你最好要读什么书呢？最好读一本书啊，叫做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它里面有一个副词非常的重要，或者是希腊文的一个时态非常的重要。那个时态啊，叫做eros 的时态，就是完成的时态。啊，你会在以弗所书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副词用的特别多，叫做已经。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将各样的恩赐都赏给我们了，已经将全备的产业都赏给我们了，已经将一切的应许都给我们了。已经，这是福音。你要明白这一点是很难的。我这里上面有两个这个图哈，大儿子跟小儿子，就是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小儿子他是 拿着父亲所给他的东西啊，家业，然后到外面挥霍完了，然后他的道德破产。然后大儿子是怎么样？在家里面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基本上是一个律法啊，或者是工业做工业的这样好孩子的这样一种的状态。然后你会发现，这两个孩子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啊，从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他们都不明白父亲的心意。也就是说，我们都不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无论你是，我们有时候在小儿子跟大儿子之间来回，有的时候灵命觉得很不错，好像大儿子，我这个教会里面服侍啊，做得很好啊。有的时候，哎呀，又去了一趟赌场，哎呀，像小儿子。然后就在里面滑来滑去，滑来滑去。但是呢，你要知道，两个儿子都不了解父亲的心意。父亲的心意在基督里面是什么？福音的意思是什么？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们。我们的罪不会减少一点点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功业也不会增加一点点上帝的恩典。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做成的已经完全的赏赐给我们了。这个是福音，这个跟世界上所有的原则都不一样。我一直努力的在要去找一个类比，说这个到底像什么，我拿什么可以比喻呢？结果我发现找不到，只找到一个类似的比喻，就是说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呢，你的老板要笼络你，然后就给你股票，说你好好干啊，这就是你自己的公司，你干了以后股票升值就是你的。但是他要踢你的时候，就不让你在公司里面多待一分钟，对不对？但是在福音里面，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那是真正的上帝已经把所有的产业连同他的儿子，他的生命全部都给了你了。不但给了大儿子，而且给了小儿子，给了你也给了他。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当然属灵的产业当然可以了，你可以在里面有很多的恩典，有很多的爱，有很多的公义，然后他也可以有很多的恩典、爱和公义，这不矛盾。一个人、两个人都完全可以拥有上帝属灵的产业，属灵的恩典是可以全备的，每个人让每个人都拥有，但是彼此之间不是互相竞争的这个状态，甚至是什么？甚至是互相的啊，这一种的加强啊，互相的更加增值的一种状态。所以，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是把这种属灵的产业完全给了我们了。然后要明白这个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马丁路德就是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他就开始宗教改革。约翰卫斯理就是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他里面的生命就完全翻转过来了。这个叫 Aldersgate Experience， 就是他当时要赚取救恩哈，他赚取到一个他是 Holy Club 的一个成员，是生活非常的圣洁。然后为了要证明自己是这个赚得这个永生，他就到这个很远渡这个大西洋，到美国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然后在 Atlanta 这边，然后呢他做了宣教士，最后里面还是不确信自己是得救了、重生了，所以他很情绪低落，回到英国伦敦。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在街上走啊，突然听到有一个地方小教堂里面有一个聚会，他就进去了，然后有人正在读马丁路德罗马书的序言，就是读到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把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产业、一切的恩典全部都已经给我们了。从此他的里面就开始完全的翻转。你们去思想一点，我们通常是我们要努力的做工，是因为我们要得一个好的奖赏，好的 performance review， 然后又得多一点的奖金。但是在天国里面，你发现上帝已经把所有的最好的、最完全的这些东西全部都给了你了。你说这样会不会让人很懒惰、懈怠、不思上进？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还不明白、不认识什么叫做真正的恩典，你还没有被上帝的恩典所真正的得着，没有真正的看见，没有真正的感动。当你真正被神的这种的原则感动的时候，你跟我任何一个人里面就会大发热心，为主大发热心。这是福音的原则，这是福音的原则。所以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信心？我们里面信心的大小，上帝已经把所有的都给我们了，但是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出来？就是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活出这样一种属灵的真实。在这个方面啊， Mother Teresa 是个很好的例子。Mother Teresa 她有一些名言啊，她说主所要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给她。她说神啊，我不拒绝你，上帝已经把自己全部都给了我们，难道我们只给他一个碎片吗？我们要应该马上遵行上帝的旨意。他是这样一种寻求的人，他是明白的。就你知道 Mother Teresa 身高是多少？1.47厘米，1.47米，比我还矮啊！我已经够矮的了，体重好像是70磅，很小的一个孩，很小的一个人 ，petite size 的一个人哦。然后从小就父亲过世，然后他不大的时候母亲也过世，然后进了修道院。然后他就是这样追求的心智，小小的一个人追求上帝的旨意，神给他的意象。然后有一天他坐火车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在那火车上面，这个 nudge of the spirit 就是这个圣灵的提醒，就告诉他说，嘿，我要带你，你要去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什么 Calcutta 哈，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地方你要去在那地方办这个医院，要在那个地方去收留穷人啊，到那个地方去做社区的工作，我要与你同在。这个是当时有一天在这火车上面，他在坐火车的时候，圣灵，我们在讲圣灵充满，我们在讲圣灵的提醒，圣灵突然就临到他，就告诉他，以至于他心里面非常清楚的确信说这是他要做的。然后他回去就跟修道院的院长说，我要去那个地方去做工。修道院长说，你怎么可能，你那么小小的一个人，然后在那边也没有任何的资源，到那边自己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不允许他去。后来他就等待忍耐，然后一直跟那个修道院长说有这样的意向，结果后来修道院长就最后让他去了，一年以后让他去了。去了以后产生的结果我们就都知道，是据说是20世纪世界上前十位最有影响力的妇女之一，就是 Mother Teresa。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圣灵的一个提醒，就好像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哎，离开本族本家本乡，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就像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爱子，独生爱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作为燔祭献给我。像对他说，你要去给我做这件事情。上帝也会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要你，哎，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你的呼召，这是你的使命，这是你的命定。会不会因为你太忙了，会不会因为我们太硬了， 我们听不见，或者是听是听见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信心，上帝为什么是我，我算什么？但是上帝在这个世上，他在寻找一个完全无条件的遵行他旨意的人。不管你是不是身材高大，你的学历，这些都没有关系，条件都没有关系，有一颗心智完全的来遵行上帝的旨意，顺从圣灵的带领。像 Mother Teresa 一样，虽然他身体好像是一个小小的 petite size 的人，但是属灵里面可以成为一个 giant， 成为一个巨人，因为操练信心，跟随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做基督徒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什么这个今天就看到明天，明天就看到十年以后，十年看到二十年以后，就你知道这个我们迎新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一些学生就过来，我说：“哎，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读书啊？”他说：“哦，你知道我出生在，我是富二代哈，家里很有钱，然后呢，爸妈就帮他安排好啊，上很好的学校，然后毕业，然后通过各种运作的方法考公务员，考上公务员，一个很好的职位。”他说：“哎呀，我一坐上我就开始觉得后悔了，因为。”这个我知道，我十年以后是什么样，二十年以后是什么样，甚至死了埋在哪里我都知道，在哪里，在这个地方。但是你会发现圣灵带我们不一样，他会一路的一直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要有信心，要有勇气，要跟随，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也许我们生命如果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没有顺从圣灵的带领啊，可能是埋在地里的那一千两银子哦。你跟我的意向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跟使命是什么？实际上刚才啊，看到这个，这是赵天恩牧师。当年我在1996年啊，1995、1996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啊认识赵牧师啊，他在北京那个时候在中国做宣教士，然后他就看到我啊，他就跟我说：“你啊，应该要。”啊，将来啊，去接受更高的神学教育，然后啊，成为啊，将来中国神学教育的啊，这样一个啊参与者啊，因为他希望说将来办好几个神学院，然后他希望啊，我可以参与到其中啊。那事实上，我自己也是一直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动。那。所以他就推荐我到 Westminster 这个 Theological Seminary Philadelphia 那边去读书，因为他觉得那个是最好的神学院，因为他从那儿毕业的。然后我就在那边读了4年半，然后又到 Boston 这边来读书，在2004年左右啊，赵牧师啊就过世了，归天家。然后他留下。一些神学的这个当时收罗的这些这个将来培养成为神学院老师的这些人啊，留下这样一个梦想。我当时来沃斯特面试的时候，面试这边做他们牧师的时候。我一边在学校读书，一边在这边牧会，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有这样一个意向，有这样一个呼召啊，将来做神学的教育。如果你们能够同意我，认同啊，那你们就请我；如果不认同，那么没办法，恕难从命。我们那些聘牧委员会的很有心智，他说没关系， 我们就认定了，我们就要培养啊，将来即使培养了你要走没关系啊，这个神国的，我们为神国培养，这是我不会丢的哈，不会浪费啊，所以这他们愿意，所以呢，我说愿意，我们就一起走啊，然后从2001年到现在啊，快13年了，2001年8月份我过来的，然后在啊前啊去年啊去年的1月份左右，我心里面就有个感动，我觉得说时间到了啊，这个我应该要开始啊往那个方向转了，往神学教育的方向转。我就跟这些长老们开始分享，说10多年前啊我们的这个约啊立定的这个现在开始要生效了啊，所以我希望转。然后啊慢慢的就跟执事啊跟理事会来讲。然后也慢慢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就跟啊所有的会众来讲啊，说啊有这样的一个意向，那弟兄姐妹们事实上都非常的支持啊。那事实上我今天之所以讲这段经文，也是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啊感动，就是说啊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经过像亚伯拉罕这样一个过程啊，顺从上帝的带领，圣灵的引领啊，这样的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催促啊，然后尽管我们要去哪里的下一步还都不知道，所以直到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我还是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去什么地方，只是我在跟啊家里人一起祷告，一起寻求。同心合意啊，相信啊上帝会做成他的旨意。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一个 comfort zone 的时候，我们会很舒服，说哇我在这个地方，就我在这个地方可以做10年，再做10年，再做20年没问题啊。他们都啊这个都就牧师你为什么要走啊，但我们啊都是在神国里面当兵的啊，如果圣灵带领使命跟呼召是要往前走，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往前走，尽管我们去了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我们诺城教会，你们之所以叫诺城教会，我觉得起得非常好，这个 covenant 上帝对我们的承诺，你们对上帝的承诺，做金灯台在这个地方，你不要看环境，要看上帝的带领，寻求意向，上帝让我们这个群体的真正的意向是什么，上帝对我对你的意向是什么，我们要遵从上帝的旨意做正确的事情，信心是一步一步的培养起来的，跟从上帝一步一步走，你的信心就会一步步的带起来，信心不是一个晚上长起来的，信心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长的都可能要慢，一点一滴长起来的。今天我们给一对年轻人做 baby shower 啊，这对年轻人前一阵子就遇到一个事情啊，因为有一点距离，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也不知道我在讲谁，但是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啊。他们当时这个毕业以后就申请那个 OPT， 是不是大家知道 OPT， 然后申请 OPT 在那边上班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刚他们刚结婚没多久，然后就怀孕了以后就开始有这个 miscarriage 啊，有这个流产，然后呢又是他们第二次流产，所以他们心里很担心啊，就开始就辞掉工作啊，然后就在家里面休养，然后不久以后又怀了孩子，所以就一直在家里面休养，结果移民局就跟他们来一封信说，哎，你们已经在 OPT 的时候不可以超过3个月不工作，如果超过3个月不工作那就是非法滞留，要遣送回去了， deportation 了。然后就他们就着急了，再过几个月要就生了，然后再遣送回去，这个就 非常着急，然后就问律师怎么办。那律师就用世界上的方法说，那你很简单哦，你就找一个熟人，他开个公司给你出个证明，说你在那儿工作了，做 volunteer 也可以哦，很简单哦。他就问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你说应该怎么做？神的灵是真理的灵，是真实的灵，不是谎言的灵。真正的基督徒都是实事求是真实的吗？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不应该这么做，应该真真实实的把你整个的过程告诉移民官，然后写申诉信然后慢慢的把身份转到，因为她丈夫在工作，就转到她丈夫的那边就做转到那个 H4 那个身份，然后就开始里面他们就开始挣扎了一边是律师的声音，一边是牧师的声音，听律师的还是听牧师的，我就在里面挣扎。然后我们就帮助他这个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理顺然后帮助他写这些材料，然后就跟他讲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过程上帝要在这件事上训练我们的信心，照上帝的话，照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方式去做，而且你在律师的面前也荣耀上帝的名。世俗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上帝有上帝的方法，有更美的方法。对，在这里面，然后那个弟兄就跟我讲说，是，说信心就是在这个跟随上帝、顺从上帝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的。当这个事他经历上帝的信实以后他就想知道说这是真实的，他从此以后就开始有信心说我要做真实的事情，不要做虚假的事情。他里面一步慢慢的就一点一点的就长起来，信心的脚步是一步一步走的，生命是一点一点长的。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在什么地方停止了，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开始。信心是要生长的，生命是要生长的，而跟随上帝是有风险的，里面有的时候是会有焦虑的，会有起伏的，但是你要相信上帝是会为你负责的。尽管有的时候你迈下去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去，但是顺着上帝给你的意向，顺着圣灵的带领，按照上帝的方式，凭着信心去走，一定可以走出道路的。因为上帝叫红海可以在中间开道路，沙漠里面有江河，何况我们今天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又复活了，活化在我们面前，真真实实的我们去经历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是被你所拣选的，是天国的子民，有君尊的祭司，是属于你的圣洁的族类，是与世界上不同的这样一群人。你呼召我们为要跟随你来奔走天路，求你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顺从圣灵的带领，在属灵里面成为大丈夫。你塑造我们柔和谦卑，顺从你的带领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教会。求你也建造带领 Norwich 的教会，让他们走在信心的道路上面来生长，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